非常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早晨啊，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今天天气会很热，很感谢神，我们可以有在冷气的这个空调的设备当中一起来敬拜神。啊，我想到几年前，其实我们都还没有这个空调的，真的是很谢谢神的恩典，那让我们可以在一个这么舒适的环境里面来敬拜他。但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我们的心啊，能够来全然的向着他。来敬拜他。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提摩太后书前后书的系列。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他在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封信。那这是保罗呢，他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在临终之前呢，给他的一些吩咐教导。提摩太呢，在当时受到保罗的差遣，他到以弗所教会里面去牧养，因为这个教会刚成立没有多久，他们在真理上面产生了偏离，并且呢过着不健全的生活，所以呢保罗呢就写这封书信，要来回应提摩太所面临的这些在教会当中的这些问题。上一次那个弟兄也带领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的前半段，让我们看到跟随主的人他会面对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环境，不论是我们外面的环境，或者是我们里面的环境，都会有许多的难处。在外面呢，有世界上这些的事物能够代替了我们主的位置，迷失了我们，迷惑了我们去追随这些可以以为可以得到满足的事情，而偏离了主，叫我们和主的中间呢产生了隔阂。那在教会的里面呢，则是兴起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道理，叫我们偏离了真道。保罗告诉提摩太不应该对这样的情况这些事情发生感到很惊讶，反而呢是告诉他们，虽然有这些的事情，这些呢都是在末世时候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有知道，我们有预备，也知道怎么去回应。神并没有向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隐瞒我们所要面临的这些环境，神也没有应许我们会过着非常平顺的生活，反而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世上的罪恶会越来的越多，会影响教会，会影响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那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提摩太要立志来持守真理，过一个敬虔度日的日子，使得能够来为主来在这个黑暗的社会的里面来见证耶稣基督。虽然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逼迫，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多不合圣经的观点这些呢成为世界上的潮流主流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仍然能够靠主，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来为主做见证。虽然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会受到逼迫，甚至会受到我们周围人的这些嘲笑，认为我们是心胸狭隘缺乏宽容其他人不同圣经的这些观点，但是保罗在这边再借着提摩太后书再次鼓励我们，让我们看见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靠着主我们可以忍耐到底。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10到17节，保罗要教导提摩太还有我们来持守真理，来捍卫我们的信仰。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保罗提出了两个的真理让我们明白我们要持守真理的这些，我们要效法持守真理的这些榜样的人，也告诉我们要坚信真理的权威跟价值。所以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0到17节。但你们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把我们救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可以得着得救的智慧，让我们在当中可以得着永生的生命。主，因为是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使得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不配的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义。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不是我们要在你那里再得着什么，因为你已经把所有的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我们乃是把我们自己如同是馨香的祭献给你。主，让我们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过每一天的生活，乃是愿意以福音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主就是把我们自己全人全心的仰望给你。主，更是把你所赐给我们丰富的一切，把我们当中所领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当作我们愿意把全人奉献给你的一个证据。主，我们愿你自己喜悦我们今天对你的敬拜。主，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今天在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一起要从第十节到十三节，我们要来看见效法这些持守真理榜样的这些人。保罗他在第十节他说到，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而这里说到已经服从了我，服从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它原来是由同在和道路这两个字连结形成的一个复合字。原来的意思是说他随从一个人，随同他一同走一条道路。这个字呢，原来是常常用在描述徒弟跟师父的一个关系。徒弟呢，他不是远远的很远的地方看着师父怎么做，他乃是呢贴身的在师父的旁边，每一天跟着师父一起生活，来看着师父他怎么做，他就学师父怎么做，师父怎么说他就学着怎么说。所以呢，他是仔细看师父的样子，然后模仿学习这个师父的言行举止，以至于呢，他可以学到这个师父的技能，也能够学活出像师父一样的生活。这就是服从他这个在希腊文原来的这个本质。提摩太他服从保罗，意思是说他跟同保罗来走这一条道路，走的时候他是在观察着保罗，他学习保罗，而且不光是学习保罗的教导，他更是学习保罗的志向、保罗的信心、保罗的宽容、他的爱心以及他的忍耐。不单是保罗的教导，更是呢保罗的他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我们该如何学习，不仅仅是知道属灵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教会中文堂的意象说到，我们一起来念，在 PCCO 期间，在主里生命更新，为主影响生命，带着使命被主差派出去。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断地推动门徒训练，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为主去影响生命。虽然门徒训练用的是一些的课程材料，但它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了要完成这个课程作为目的，生命才是我们的目的。课程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个专题上面，在这个生活处境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语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主要的是要透过门徒训练的期间，不论是一对一或是一对二，我们都能够分享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在家庭、我们在侍奉当中所面临的困难跟挑战，甚至呢是我们自己软弱、我们自己失败的时候，但我们可以一起仰望主， 我们在挣扎还有在舍己的过程当中，能够来操练怎么样把基督中把基督作为我们生命中心的一个价值观，能够跟门徒训练的时候一起的门徒训练的人，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整个过程怎么样来经历，怎么样来经历耶稣基督恩典。所以门徒训练它是一个过程，最重要是能够互相的激励，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或者是已经停了很久门徒训练，鼓励也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小组长能够来提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在门徒训练当中来效法持守真理的这些榜样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生命更新，能够为主去影响生命。虽然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要去效法他，也要我们去效法这些持守真理榜样的人，但保罗却不是要我们去崇拜他或者是崇拜这些人。保罗不是说你已经服从了我，保罗是怎么说我们提摩太服从了什么，他是说服从了我的教训、我的品性、我的志向、我的信心、我的宽容、我的爱心，还有我的忍耐。在这里说到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讲到保罗他的生命。在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他也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在这边不是说你们来效法我这个人，而是要效法我在哪个地方呢？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在我像效法基督这一个部分。我们很多时候在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很容易就会犯一个错误，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碰到一些对我们很好的基督徒，对我们很有爱心，也很热心的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提供许多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在内心里面对这样的人我们会充满感激的心，而且呢，这样的人如果他又很会对圣经的知识很了解，他又很会讲解圣经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那我们就会对这样的人呢更是佩服不已。那很容易呢，我们就想要效法这样的人，把他呢把他的地位抬得非常高，对他崇敬得不得了。那特别是容易对牧师长老或是属灵的长辈，我们常常就是很容易从效法变成的是崇敬。然而一旦我们发现这样子属灵的长辈的人，属灵榜样的人，他竟然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就觉得无法承受像他属灵榜样的人怎么能够还能够做牧师，怎么能够还能够作为属灵的长辈。为了眼不见为净，我们就想怎么样，不想要在这个教会看见他的话，他不走那谁走啊，我们就想到要去另外一个教会的方法，为了眼不见为净。我们会对人有这样的反应，其实是我们在态度上面出了错误。因为一开始我们虽然是要想要效法人，但结果我们变成是崇拜人，以至于我们的眼里容不下一个沙子。保罗告诉我们要来效法这些持守真理榜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榜样，而是神恩典的榜样。因为在他的软弱当中，他还是愿意选择效法基督。在他的软弱当中，我们看见是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是效法，不是效法他这一个人，而是要效法他在效法基督这个部分。这完全是主的恩典。虽然是一个软弱的人，不完美的人，但他愿意效法基督，所以我们是效法他的这个部分的生命，而不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完美的榜样来崇敬。在第十节也说到，但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保罗所说的是用他生命来影响提摩太的生命。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这样子生命传承的这些模式。摩西用他的生命去影响约书亚的生命，我们也看见以利亚用他的生命去塑造撒母耳的生命，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以利沙 投资他的生命啊，放在以利亚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些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许多的这样子生命传承的模式。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一个效法者。我们首先要效法的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彼此效法，彼此学习。我们借着聆听和效法，在基督里的恩典当中，我们来成长。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委身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委身在教会里？我们在群体当中，特别是在门徒训练的当中，来效法持守真理的榜样。接着保罗在十一节他又说到，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当时是受到什么样的逼迫跟苦难？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13章、14章，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是在他第一次的旅行布道的当中，他到了这个三个邻近的城市，那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那他一到这个城里面，他就是先向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结果的反应就是有很多的人听到了真理，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就信保罗所说的，他们就愿意跟随信靠耶稣基督。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他们听了，他们就起了反感，他们就怂恿许多的人，他们要来逼迫保罗。那在安提阿里面，保罗呢，他只是被赶出城外，这是属于最轻的一个部分。到了第二个城市，在以哥念的时候呢，就比较严重了，他们羞辱保罗，凌辱保罗，那想要用石头能够打保罗，但是保罗先听到这个风声，他就先逃跑到了下一个城市，到了路斯德去。结果在路斯德呢，他受到的逼迫是最严重的，他在那里当地人就用石头打保罗，打到一个程度怎么样，以为怎么样，保罗死了，所以呢就把他拖到城外里面去是保罗后来自己醒来了，他又回到城里面，然后又到其他地方去。使徒行传16章就记载，后来呢，保罗他在做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又回到这三个城市，需要兼顾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在当中呢，到了路斯德，在那里的弟兄呢，就把提摩太推荐给保罗，让保罗能够带着提摩太跟着他一起继续后面的这些所有旅行布道的路程。保罗在十一节他跟提摩太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提摩太，你还记得我在路斯德，也就是在你家乡的那个时候，被石头扔石头的时候，你可以回忆起来，我跟随主，我在生活上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逼迫跟苦难，你在我的身上学习如何回应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然后保罗就在12节里面他补充的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在这里我们先停下来想一想，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是我们每一天读经祷告，我们每一周参加小组的活动，到主日参加敬拜，是这样子我们就叫做敬虔度日吗？不是的，这一切呢，都只是一些外在的仪式。一个人有读经、有祷告、有参加聚会，并不表示他是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根据保罗自己他在10节里面所说的，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他所讲的这一切，说的不是参加的这些活动，而是讲到他自己的生命，是讲到这一切的核心是什么，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开始他就说出来的，要忠于基督的福音。换句话说，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讲的就是要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意味着我们要自己承认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是败坏的，但一方面我们不断的，虽然不断的否定我们自己，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断的仰望领受从耶稣基督来而来的恩典。当一个人每一天能够低头看见自己的败坏，但是他能够抬头仰望基督的恩典，这就是敬虔度日的意思。为什么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的度日都会受到逼迫呢？当一个人以福音为中心来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开始先逼迫自己。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前半段所说的，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妄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意思是说，这些就是我们的罪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当我们的生活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不仅有圣灵的内住，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身边还没有信的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这个社会，很自然的就会来开始逼迫我们，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是不一样。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立志要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一个不遵循神的话语，只是想要享受的，或者不以福音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受到逼迫。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对撒旦呢是不会产生任何的威胁，撒旦也不会浪费他的时间来搅扰这些没有福音影响的人。相反的，当我们愿意越是想要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我们越是想要侍奉主的时候，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和我们，不需要为这些搅扰、逼迫、苦难而感到忐忑不安，反而更要为这样的遭遇呢，我们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因为呢，这是我们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一个印证，最好的印证。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现在日子是非常平顺的，完全没有搅扰的生活，还是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逼迫跟苦难，也迫使着我们更要依靠耶稣基督来经历每一天的生活？保罗接着在14节到17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坚信真理的权威和价值。我们一起来念14节15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这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人要得到救恩，需要相信神的存在，需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明白罪的后果就是带来人与神的隔绝，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当我们愿意相信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日复活，当我们这样子做，我们愿意接受他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会被赦免，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神儿女的身份，得着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从小是接受无神论的教育，我们相信的世界上的这些唯物论，生命呢是慢慢进化而来的。要认识宇宙间有一位这样的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真的只有需要靠着圣经才能够明白这些道理。我们常常呢自我的感觉良好，我们甚至认为世界的坏人很多，但谁不是坏人？ 我们自己不是坏人，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福音。也只有当我们能够来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在这永恒里面的需要。所以要认识人的罪，要懂得罪所带来的这些后果，想要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带来的恩典，我们只能来看来读这本圣经才能够明白。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到，你们查考圣经是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的就是这经。在约翰福音很清楚的明白告诉我们，当我们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才能够有得着救恩的智慧，才能够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从下一个主日开始啊，我们就开始恢复有主日学。那我在这边也是鼓励我们当中还没有信的这些慕道朋友，你们能够一起来，能够来参加福音班，或者是你过去参加的，也请你继续来。因为每一次在这个福音班的当中，每个老师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接着我们一起来念16节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人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边说到默示，在这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到神他呼出来的意思，这强调的是这个字的来源。这个来源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神所默示的表明了圣经它是来自于神，而不是于人，而不是从人而来的。虽然圣经有许多的作者，但他们都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写，而是按着神所启示而写的。在彼得后书1章20节21节说到，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写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都从来不是出于人的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在圣经上的这些作者，他们都是因为有圣灵的感动，他们把神的话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一本圣经。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这就是表示是默示。默示并不是神逐字逐句的说，然后呢这些作者逐字逐句的写下来，不是像机械人这样子机械般的写下来，而是说到当圣灵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仍有他们自己的风格与特质。旧约36卷书，新约有27卷，表面上有40多位的这些作者，但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位，那就是神。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很清楚地表明圣经的权威性，圣经是无误的真理。当我们在讨论神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唯独圣经。这句话唯独圣经，唯独的意思并不只是说只需要这一本圣经就足够了，其他什么都不需要，而是说到单单圣经它具有规范基督徒信仰的最高的权威。圣经的价值它体现在4个方面：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而这些呢告诉我们，教训呢就是正面的教导我们所该行的，而督责呢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哪些是不对，能够纠正我们回到正途上面。而使人归正，就是让我们从错误里面能够回头。教人学义呢，就是想到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行出公义，也就是行出合神心意的行为出来。17节说到，那教属神人得以完全，就说到前面的这四项，无论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目的呢就是叫属神的人能够达到后面的目的。什么是属神的人？就是指这些信神的人，神的儿女。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本来都是属于神的，但罪使得我们离开神，不再属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恢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新的成为一个属神的人。 所以呢，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不断的更新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神要我们所要去行的。很多的基督徒虽然读了圣经，却不觉得这会让他更贴近神，更明白神的心意，反而觉得读圣经是很枯燥无味的一件事情。但问题不是这本圣经，而是我们如何去读圣经。我们常常呢，只是读圣经，看过一段经文，读了好几章的经文，我们就觉得我们读完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度完成了，我们对神有交代了。但这不是神所说的。在诗篇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说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成为一个有福的关键，不是读神的话，不仅是读神的话语，更是要去思想神的话语。圣灵透过圣经，透过这段经文，要对我说什么？什么是他要我抓住的应许？圣灵透过这段经文，要让我看见我自己的罪是在什么地方，要我如何去回应神。保罗在16节、17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读圣经，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我们遵循神的话语，圣经就能够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使我们得以完全。这是神他透过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方式，我们不需要再去寻找其他的方式。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抛弃我们的理性，倒空我们自己，用冥想，凭直觉的方式来明白神的心意。保罗在这里，他不是说我们要放弃感性，而只高举理性，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在这边是说到，神已经很明白启示的话语上面，他让圣经来教训我们，督责我们，教导我们学义，使得我们能够归正，使得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一个故事，他说到，在一个山上呢，住着一对爷孙两个人。每天早晨呢，爷爷呢就在这个早早起来，就会在这个壁炉旁边呢来大声的读圣经。那孙子呢看多了，也有样学样的在他旁边，也是模仿着读圣经。终于有一天呢，这个孙子就忍不住了，问爷爷说：“爷爷，我像你这样子一直读这本圣经，可是我怎么样也读不懂全部的圣经，这里面我也没有办法全部的明白。每一次我把圣经一合起来的时候，我就忘记我刚刚读的是什么。我这样子读圣经还有用吗？”爷爷呢就没有回答孙子的问题，而是转身呢把他从他身旁的那个装着煤炭沉煤的这个篮子呢，把这个篮子里面的煤炭呢全部放到了火炉里面，然后告诉孙子说：“你去把这个篮子拿到河边，给我提一篮的水来。”孙子呢就很高兴的照着爷爷的吩咐去做，可是他回到家之前呢，水就从这个篮子里面都漏光了。爷爷呢就笑着他说：“你就是因为走得太慢了，所以呢水就漏光了，所以呢你再回去提水，下一次呢走得更快一点。”所以呢孙子就照着爷爷的吩咐，他就又再去河边去提水，这次呢他就跑得更快。可是到他回家之前怎么样，篮子里面的水呢还是一样全部都漏空了。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告诉爷爷说：“竹篮子打水是不可能的，换个竹筒子来试试看吧。”但是爷爷说：“我要的不是一桶水，我要的是一篮水。你呢是跑得不够快，你没有尽力，你再去一次吧。”所以呢他就鼓励这个他的孙子再尝试一次。孙子虽然知道这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呢碍于就是尊敬他的爷爷，所以呢他就照着爷爷的话，他这一次去呢，他特别呢把这个桶子呢全部的浸在这个河里里面，完全的浸在里面，使得能够整篮的水都能够提到。然后呢他使尽他的力气拼命的往家里面跑。当他跑到爷爷的面前一看的时候，这篮子里面怎么样，还是没有水。所以他就喘着气跟爷爷说：“爷爷你看，一点用也没有。”那爷爷就对孙子说：“你觉得没有用吗？ 你看一看这个篮子，你看看你手上的这个篮子。男孩这才疑惑的看看这个篮子，猛然的意识到这个篮子跟他刚开始拿到的篮子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干净的。对，因为原来呢是装着这些煤炭，所以这个篮子是很脏的。可是因为他不断的去提水，虽然这个水都漏光了，但是这些水呢却把篮子洗干净。所以爷爷就对这个孩子说，孩子，你也许读不懂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但是当你在读的时候，从内到外都会渐渐的改变。他跟他的孙子说，这和你读圣经是一样的，你可能什么都不记得，可是当你读的时候，不知不觉你的心中接受了神的话语的洗礼，就像这个篮子一样，虽然没有把水接回来，但是已经被水洗干净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想要得以完全，我们是否愿意常常读圣经，思想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动工，能够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使得我们的生命被主更新。我们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读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0到17节，神用神的话语来挑战我们，好吧，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挑战，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调整，可能是我们读经的态度，可能我们要重新的每一天的打开这个圣经来读神的话语，可能是我们不光是要读神的话语，更需要是去思想。不光去思想，我们更是要照着神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吧，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将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读你的话语能够得救的智慧，使得我们读你的话语能够得着生命的亮光。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如同两刃的剑，能够拨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的被你更新改变。主，求主让我们主不是把你的话语当成一个知识，乃是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语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谢谢你照着你的信实垂听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你。谢谢主你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